好，让我们一起祷告。是的，主耶稣，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主啊，因为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主啊，若不是你的拯救我们就陷在罪恶当中，主啊，我们就没有一个出路，走向永恒的死亡里面去。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能够敬拜你能够成为一个神的儿女，其实是你很大很大的恩典，主啊，所以敬拜的时候我们是怀着感恩的心，主啊，愿你的名在我们的中间得着完全的荣耀，主啊，我们也求你就在我们的中间，主啊，虽然我们的人不多，主啊，但你说只要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会，你就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相信你确确实实与我们同在，主啊，你要向我们说话主啊，你要打开我们的心，主啊，你要用圣经话、圣经上的话来勉励我们，主啊，就求主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警醒，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能够聆听你的声音，主啊，让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工作，我们这样子仰望交托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请大家打开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因为今天我们要看整章的经文，就是从第一节到第二十五节经文很长所以我们就不念不过还是请弟兄姐妹就将圣经翻到那个地方等一下我们引用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跟着这些经文来看来当作一个参考。那这是我第四次从今年的年初开始第四次讲这个罗马书的信息我们知道我们从今年我们查经的时候查罗马书，现在已经查完了原来的计划是希望在每一个段落结束的时候我可以把那个重要的段落做一个归纳性的一个总结然后把它变成一篇信息来跟大家分享，所以现在很可能现在已经赶不上这个进度，不过没有关系我们还是一样的我们把罗马书分作几段重要的信息来跟大家分享我跟大家分享过的第一篇信息是讲到人的罪讲到人的罪跟神的愤怒那时候我们讲到人这任性犯着各样的罪我们在那边积蓄这个天上的愤怒因为神的愤怒已经显明在那些不虔不义的人身上我们讲到我们人犯了这个神所定的自然律神说为这个缘故他创造亚当夏娃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结为一体人要一夫一妻一男一女的结为一个家庭可是我们人故意的我们去违反这个神的自然律我们两个男人可以结婚，我们两个男人可以成为一体这个是违反这个神的自然律，我们也违反了神的道德律神说神有很多的诫命在新约在旧约都有很多的劝导我们一切的污秽，一切的奸淫，一切的恶念我们心里的竞争等等非常多的罪，圣经都跟我们很清楚的讲出来这些都是神的道德律，所以我们人不但犯了神的自然律，我们犯了神的道德律，所以神的愤怒就降在我们的中间这是我们第一堂所讲到的这个信息第二堂我们讲到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就是我们人既然没有办法靠着这个律法行律法的称义来称义，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神的义如今神的义已经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就是他赐下他的独生子为我们赏了罪债为我们付了这个罪的公价，以至于我们靠着信我们就可以被神看为称看为这个义 啊，并不是我们的功劳啊，免得我们有任何人可以自夸啊。这是我们第二篇的信息啊，人能够被神称义，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啊，不是因为任何的其他方法啊。第三篇信息我们讲到说，我们向罪死了。圣经罗马书第六章很清楚地跟我们讲说，你们岂不知道你们像罪死的人岂可仍然在罪中活着呢？对，我们已经跟基督同死，我们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们的老我，乃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我们就必须像罪死，我们要向神活着。今天是我们第四篇的信息啊，所以我们就是接续着我们上一篇这个罗马书第六章的信息，我们来接下去讲到人不但需要向罪死了我们也必须向律法死了罗马书第六章讲到因信称义的人是已经向罪死，而且是向神活着因为呢他说这个经上说这些人是借着洗礼归入基督的死我们受洗的时候整个身体进到水里面去对不对？所以我们进到水里的时候表示什么呢？表示我们的旧人已经跟基督一同死去，然后我们从水里出来的时候表示我们的新人已经诞生我们在死的形状上跟基督联合，我们也在活的形状上跟基督联合。在罗马书的第六章第十四节有一句很重要的经文我们可以暂时翻到罗马书第六章第十四节，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这句很重要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所以第七章一开始第四章第七章的前六节，第一节到第六节就是这个思想的一个连续你们已经不在律法之下，所以第七章说你们如果仍然在律法之下如果你们不是靠信耶稣而称义，那你们就断然不可能达到这个地步你们就断然不能说不能达到一个地步说罪就不能再做你们的主人。所以保罗就跟他们讲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你们要离开律法，你们要向律法死了。他说你们懂得律法的人我们注意第一句这个话是向懂得律法的人说的你们懂得律法的人你们会知道你们岂不晓得吗？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律法控制你们是在管理你们，不应该讲控制管理你们是在你们活着的时候。所以他就用了一个很巧妙的一个例子他说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一个结了婚的妇人如果她的丈夫还活着那她就受这个婚约的约束她就这个时候呢，如果说她离开她的丈夫她去归于另外的一个男人，她跟另外一个男人结婚，那她就是淫妇因为她违反了这个她跟她的先生中间这个婚约的这个律法。可是如果丈夫死了如果丈夫死了他就不再受这个婚约的约束那时候呢他就可以很自由的，他可以去嫁给别人。保罗跟他们讲说我们也是一样他把自己也放进去他前面说你们，现在他说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律法上已经死了，所以我们呢可以归给别人就像这个女人一样，我们可以归给别人。归给谁呢？归给那从死里复活的耶稣他说这样做我们有很多的好处，因为我们服侍主就不再按照以前这个遗文的条例这个律法的条例，而是 按着一个心灵的样式，按着一个圣灵的带领，我们来服侍主。这样子的服侍主，保罗说我们就可以结出很多的果子来献给神。那我们想，为什么保罗要特别在这里强调说我们必须向律法死了呢？我想有一个原因，因为在罗马的这个基督徒里面有很多是犹太人，那即使不是犹太人的外邦人，即使是外邦人，他们对律法也是很熟悉的，所以他们知道一件事情，犹太人这样子相信，他们相信人可以靠着行律法而活着，人可以靠着行律法而活着，因为在利未记第十八章第五节里面，摩西告诉他们说，人若遵行律法，就必因此活着。人若遵行律法，就必因此活着。所以在罗马书的第七章里面，使徒保罗在圣灵的启示下面，他必须再回来讨论这个有关律法的问题。他要告诉犹太人一个 message， 他要告诉犹太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那个信息就是你们最好放弃这样子的思想，你们最好死了这条心。摩西讲的没有错，人若遵行律法，就必因此活着，因为圣经上的话都是从神来的，所以圣经上的话都是对的，人若遵行律法，就必因此活着。可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人没有办法遵行律法，人靠着他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达到律法的要求。甚至保罗跟他们说，我可以把我的经历来跟你们分享，而我的经历，我保罗的经历正好是代表所有以色列人的经历。我曾经想要靠着行律法而活着，可是我失败了，而且失败的非常的凄惨。最后保罗要他们看到的是什么？保罗要他们看到，律法不但不能够使你们得救，律法不但不能够使你们得自由，反而会成了你们的捆绑。所以你们要活着，你们要在神里面活着，你们不但要向罪死，而且你们要向律法也死了。我们注意到在第七章里面，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保罗没有贬低律法，他也没有反对律法，事实上正好相反，他说得非常清楚，他说律法是属灵的，律法是良善的，因为律法是神所给的，所以律法一定是属灵跟良善的，而且律法一定是有它的功能，也一定是对我们有益处的。可是律法不是拿来对付罪的一个工具，律法有它其他的用途。我们的罪性，就是说我们的罪是一个非常狡猾的东西，是比我们想象还要坏很多，还要厉害很多的一个东西，所以律法不是拿来对付罪的，律法也不是我们可以拿来靠着得救的。保罗这样说主要有两个原因，为什么呢？第一个原因是律法带来罪的引诱，律法带来罪的引诱，在第七节那边说，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保罗在这里拿律法的最后一条诫命，十条诫命的最后一条，你们不可贪恋邻舍的妻子，也不可贪恋他的仆婢牛驴还有他一切所有的。贪心是很多罪的一个总和，有时候人的杀人，人的奸淫都是因为心里的这个贪心。所以保罗用律法的最后一条来做一个总纲，来做一个代表，来做一个例子。所以你如果把十条诫命的任何一条诫命你套进这句话里面都是可以用的。我们看到 撒旦在最初的时候，撒旦诱惑这个亚当跟夏娃，就是利用神的诫命。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树上的果子吗？你们吃的时候不一定会死。他跟亚当讲，不一定会死，跟夏娃讲，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够知道善恶。所以撒旦把疑惑，撒旦把诫命扭曲了一下，然后放到亚当跟夏娃的心里，使他们因为这个诫命就起了一种犯罪的一个欲望。我们晓得在今天我们的生活中也是这个样子，越是律法禁止的事情或者说越是法律禁止说你们不能做的事情，我们越是想去试试看。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在电脑上操作的时候常常碰到病毒，对的，有时候一不小心这个病毒就跑到我们的电脑里面，帮我们辛辛苦苦做了好久的一些 project 一些东西毁于一旦。这为什么呢？因为法律上说不可以，这个你在用病毒危害人是违法的，可是你越说这个是违法的就越有人愿意出来挑战你，他们要跟这些网际警察这个 cyber police 跟这个网际警察一较高下他们要跟 Microsoft 他们要跟 Mark Fay 跟 Norton Utility 这些大公司的防毒软体他们要一较高下。你防毒软体写得越好我的毒素写得比你更高明。律法越说不准，我们人越想去尝试。用我本身做一个例子，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我还在小学四年级，还在小学上课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们的学校很小，那我们学校的人数很小，可是我们有一些地，所以学校呢就把这些空地和没有用的地就开辟出来做成菜圃把它分成一块一块的，然后呢我就把学生每一班分成几组，所以每一个人就有一块地我们可以在那边种菜我还记得当时我那一块地种的是大头菜，我们在台湾吃这个大头菜。所以那个在这些菜快要成熟的时候呢校方就下一道命令说这些菜学生绝对不可以偷拔不可以偷拔这些菜回去。所以那时候我本来对那些种的菜是完全没有兴趣的是对那些菜完全没有兴趣，可是学校一下到这个命令以后呢，我看那些菜就越看越可爱你们看看这就是大头菜这个大头菜快要成熟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你们看看是不是非常的可爱我就越看这些菜越可爱，然后我就想到说如果说我把这个菜拿回去给我母亲我母亲一定非常的高兴你看没想你这个小小的居然还种出那么漂亮的这个菜出来。所以有一个礼拜天我跟我的弟弟那时候我四年级他一年级我们就跑到校园里面去趁人不注意把这个我们那一小块地的大头菜全部挖出来全部带回家里去非常高兴。没想到我们正在挖的时候被校工在学校的校工当场抓到所以我就惹了非常大的麻烦还要麻烦我父亲亲自到校长去那边求情才把我从这个苦难里面这个救出来。就是这样子这个如果校方不讲说你们不准拔这个大头菜就不会引发这个大头菜对我的引诱这就是罪的厉害的地方，罪用律法可以引诱我们犯罪的这个欲望。第二个原因这个我们刚刚讲到说罪引起的律法可以引起人这个犯罪的引诱，那第二个呢，律法可以成为罪的一个武器我们知道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如果没有我们没有触犯这个法律的条文的话 任何的司法的机关都不能向我们提起公诉。我们看到最近台湾闹得很厉害的一件事情，就是前总统他有这个洗钱的疑案。那我就看到一篇这个一篇讨论里面，就是讲到说在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并没有任何的立法规定说这个竞选的剩余的钱应该怎么处理所以说如果他可以证明说这个钱只是这个从竞选移下来的钱的话，他没有触犯任何的律法，所以他就可以完全不受这个律法的制裁。所以在这个罗马书第七章第八节说没有律法罪是死的可是呢诫命来到，就是说律法来到罪就活了，然后罪就活了以后怎么样呢？我就死了罪可以借着律法把我们杀了。英文圣经翻得比较好他说罪可以借着律法把我们置于死地把我们放在一个属于死的地方。那这句话怎么解释呢？我们都知道罪的工价乃是死罗马书六章二十四节律法先定了我们的罪，所以把我们放在罪的里面。那如果说我们没有救赎的话，那我们就是需要付出这个代价，那这个代价就是死。格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六节说得很好那边说死的毒钩就是罪因为罪让我们死，然后罪的权势就是律法，因为罪需要用律法来把我们放在这个死的里面。回到我们刚刚用的亚当夏娃的例子，耶和华只给亚当夏娃一条诫命一个律法，他们只有一条诫命，园中各样的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可是罪就借着这唯一的一条诫命把他们杀了。我相信这就是保罗的意思如果连一条诫命都守不住他是我们的始祖，如果连一条诫命都守不住，人怎么可能靠着行律法而活着呢？这个就是罪这个罪这个可怕的地方他可以利用本来是很良善的律法来叫我们死。那为什么可以这样子从第十四节开始从第十四节开始以后呢，保罗就改用他就改用第一人称，而且改用现在式等一下我们会讨论这个现在式这个事情的重要性。他改用这个现在式呢来讨论一个问题。那这个我们在他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关键在什么地方。这个关键呢在一个字，这个字就是肉体罪可以利用肉体来对抗律法。因为我是属乎肉体的，已经卖给罪了这个 NIV 的圣经翻作已经卖给罪作为奴仆。而且保罗说我知道在我的肉体中就是在我犯罪的本性里面没有良善，可能有良知保罗可能有这个良知，因为他喜欢神的律，所以我们知道他有良知在里面，可是没有良善我必须听从肉身的主人。结果就是他的结果就是呢，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倒去做。这是第七章第十八节的经文。罪在我的里面罪在保罗的里面完全掌控了一切。所以保罗说他在两个律的中间挣扎一个是他里面的一个律就是这个他的本性 就是这个人犯罪的一个本性，一个是外面来的律，这个律呢就是神的律法，是他心里所喜欢的一个律法。我觉得很奇妙，在罗马书五章二十节那边讲到说，律法本是外天的，律法本是外天的，为要叫过犯显多。所以这两个律，一个是我们内在的与生俱来的，深藏在我们肉体里面的，一个是外来的，是外天的神的这个律法。所以他每一次因为他心中喜欢神的律法，所以他就要去遵行这个神的律。可是每一次他要去遵行，就有罪来跟他征战，而且呢每次罪都得胜，把他掳去。所以保罗说他的心里非常的痛苦，所以他从心里里面发出这样子的一个呼喊，从他的心灵他呼喊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第二十四节。所以从第十四节到第二十四节，我们看到圣经描绘了一幅图画，这是一幅非常凄凉而且是非常绝望的一幅图画。人在他的良知里面，他知道有善，而且他去寻求去追求这个善，可是他犯罪的这个肉体，在这个犯罪的这个本能，却使他得不到他所要的善。这是从第十四节到第二十五节里面所描写的这个挣扎，一个良心我们的良知跟我们情欲的中间的一个挣扎。众所周知的一件事情是罗马书第七章尤其是从第十三节一直到第二十五节是一段很难了解的一段经文它有两个很大的难题第一个难题是保罗在这里用我们刚刚提到第一人称现在是保罗提到的我到底是谁第二个呢这个挣扎到底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有人相信这个我保罗在这边用的这个我是代表了所有的亚当的后代也就是说代表了所有的人类有人相信保罗这里所用的我是代表以色列人特别是想用行律法来活着的那些以色列人当然就包括保罗他本身的经历在里面那我是觉得这两种讲法都有道理你们是不是也觉得这样子保罗虽然用我可是他所代表的事实上是所有的人我们中国人都知道我们生下来有良心我们有良知我们知道何为善可是我们做不出来这个善犹太人更清楚犹太人几个世纪以来神的律法在他们的面前可是他们多少次的失败他们从旷野一直到联合的王国到分裂的王国到最后被掳归回他们守不住这个律法所以这个我或是代表所有的人或是特别指着以色列人我相信都有他的道理在里面更难的一个问题是这边所描写的这一段挣扎到底是发生在什么时候有人相信这个是发生在一个人重生得救以前重生得救以前就是他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有人相信这件事情是发生在重生得救以后就是说基督徒也可能有这样子的遭遇在我所用的参考书里面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实的一个资料在希腊语系的这个神学家里面早期的教父从第一世纪世的教父从格利勉从俄利根这些教父的开始一直传下来希腊语系的神学家都相信绝大部分接受这个是一个未重生者的境况还没有重生得救不是基督徒的一个境况 这很可能是出于东方人，我们把中东一带都归为东方人，这可能是出于东方人一个比较乐观的思想，因为他们对神的道，他们对神的光照，他们对重生，他们有充分的信心，所以他相信一个人重生以后就脱离这样子的挣扎。反过来，这个拉丁语系的讲拉丁话的这个神学家，从奥古斯丁开始，一直到加尔文，他们都坚决地相信这个事情是描写已重生者的景况，就是基督徒他所描写的这个景况是一个基督徒的景况，这可能是出于他们这个语系的神学家，他们对罪和救赎有更深入的一种看法，有一种比较悲观的一种看法。这个最近的神学家也是一样，近代的这个神学家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也有两个不同的见解，壁垒分明的两个不同的见解。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我相信弟兄姐妹们对这件事情有你们自己的见解，那我只是想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一个见解。我相信这个挣扎不可能发生在一个正常的基督徒身上。让我先下一个定义，正常的基督徒就是重生得救，随从圣灵行事的基督徒，这是我的定义，正常的基督徒。否则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呢，那对一个属乎肉体已经卖给罪作奴仆，罗马书七章十四节的用语，对于这样的一个人，如果基督徒都是这样子的人的话，那圣经怎么能够教导我们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记不记得我刚刚念到这句经文的时候提醒你们说特别注意这句话，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一方面圣经说你们已经卖给罪，基督徒已经卖给罪，罪是你们的主人，一方面圣经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这不是有很难解释的一个矛盾在里面吗？还有如果基督徒都是这样子的人，那第二十五节怎么说？第二十五节说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那这句话呢就显得完全的没有力量，而且呢显得完全的没有意义，因为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已经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行事的基督徒，保罗何必在这里再加上一句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呢？不错哈，不错，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七节那里，保罗提到情欲会跟圣灵相争，圣灵跟情欲相争，这两个会彼此为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基督徒是有挣扎，没有错，是有挣扎。可是在同一段经文里面，在同样的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保罗马上就为他的信徒，他的收信者开了一个出路，他说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你们就可以胜过，这是第五章第十八节。然后他又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第二十四节，五章二十四节。所以虽然我们有情欲跟圣灵的挣扎，可是保罗让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个圣灵跟十字架是我们对付情欲的两个很有力的武器，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的引导，我们可以靠着十字架钉死我们的老我，我们来胜过这样子的一个征战。我觉得again 这是我个人的领受，这段挣扎的描写更不可能用在保罗的身上，不可能用在已经重生得救已经蒙召 已经尽了他所有的力量服侍主耶稣的保罗的身上。因为从14节到第25节所讲的和保罗所写的其他书信里面对他自己的描述是完全不相符的，是完全不相符的。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保罗也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果保罗是一个属乎肉体已经卖给罪做奴仆的人的话，他能不能讲出这样子的话？他能不能讲说，我为基督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为至宝？他能这样子讲吗？一个罪的奴仆可以讲出这样子的话吗？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一个罪的奴仆能够讲出这样子的话吗？加拉太书第二章第20节的话。所以可能我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可是当我把这些经文放在一起的时候，我只能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结论。我觉得第七章，我们回到罗马书，第七章第五节是很关键性的一节经文，它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示。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的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很好的提醒，对不对？原来这个挣扎是发生在我们属肉体的时候啊，原来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就是这个挣扎发生的这个时候。没有重生得救的人是属肉体的我们都很清楚很明白。可是基督徒呢，也可能是属肉体的，因为保罗曾经称在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曾经告诉他们说，我不能把你们看作属灵的我只能把你们看作是属肉体的。可是另一点我们要记得这个属肉体的基督徒就不在我的定义这个正常的基督徒这个定义的里面。我们刚刚讲到这段经文的困难呢，是因为第一人称的现在式从第14节到第24节到第25节保罗用现在式，所以神学家们以这个做他们很强的根据保罗既然在写罗马书的时候用现在式写这段经文，那表示他在描写的是他当时的自己已经蒙召已经传道的那个保罗。可是我们可以这样想这个现在式这个文法是个技术上的问题技术上的问题是可以解释的也许保罗用现在式个人第一人称的现在式可以加强他的语气可以使他的信息更加的清楚，这可能是他的一个用意。可是在经文上面的不一致却是非常难去解释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个人这样领受的一个原因。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今天要分享这一段经文有人可能会觉得这个题目非常的沉闷非常的枯燥。事实上我在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Helen 我太太从我的电脑旁边走过去一看，说：“哎呀，你怎么讲那么沉闷的一个题目？”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是很沉闷的一个题目可是我觉得这是重要的一个题目为什么我需要分享这个题目呢？有几个原因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讲的从年初开始我就决定说，在罗马书查经的时候每一个段落结束的时候我有一篇信息来总括来归纳那一个段落。那像律法实了是罗马书里面一个重要的部分一个重要的信息，所以为了这个连贯完整连贯的这个缘故我们应该分享这样子的一篇信息。 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一段经文呢确实有它今日的应用，确实有它今日的应用，虽然律法是很长远以前的事情。那运用的其中之一呢，就是我们不必再回到律法的条文里面去今天我们所注重的在新约里面呢，我们所注重的是律法的经义而不是律法的字句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字句是叫人死只有经义是叫人活。有人会想说，在21世纪的今天还会有这种有关律法的issue吗还会有这一类的问题吗？可是真的是有还是有这样子的问题记不记得在不久的以前有人告诉你们我相信你们中间可能没有有人告诉我们教会的一部分的人，他说基督徒必须在安息日的时候敬拜主必须在安息日的时候敬拜主，否则就违背了圣经的教训安息日照犹太人的定义是从周五，从礼拜五的日落到礼拜六的日落就是安息日。可是我们想真的是这样子吗？讲这句话的人，他的立论是说在主后第四世纪在主后321年的时候，当君士坦丁大帝把这个基督教变成罗马的国教的时候他把安息日把犹太人的安息日把当时这个基督徒聚会的这个安息日从现在的礼拜六改到礼拜天为了他个人对犹太人的偏见也为了他政治的野心，所以他觉得说我们今天这个在主日聚会是因为这个不好的决定是因为君士坦丁的一个不好的决定一直延到今天。可是我们有很强的理由相信远在第4世纪以前，在主后第1世纪的时候，圣徒已经在主日的时候，已经在7日的第一日他们聚会来敬拜主。使徒行传第20章第7节7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保罗因为次日要起行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20章已经提到圣徒是在7日的第一日聚会，在哥林多前书16章2节保罗劝勉在哥林多的弟兄姐妹说，你们的奉献特别是你们要帮助其他地方，帮助耶路撒冷弟兄姐妹的奉献，你们要在7日的第一日，每逢7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着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要去献凑。所以这边已经提到说，我们的奉献在敬拜的时候，我们的奉献应该是在7日的第一日我们就收全。圣经上是有迹可循在很早的时候已经圣徒在主日的在7日的第一日聚会我记得大概在2年以前有一个人他买下这个世界日报整页的一个广告整页的广告所讲的就是这些。那他在这个广告里面呢，他甚至提到说如果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一节经文说基督徒应该在7日的第一日应该在我们今天的主日聚会的话，我就悬赏他10000块钱的美金给大家非常大的一个挑战事实上呢，圣经上是有这样子的记载我们刚刚用的经文就是例子。我记得当时我正在选一门神学的延伸课，那教我们的老师呢，也同样的看到了这个广告，那他就把这些经文都收在一起，他就加上非常详细的解释洋洋洒洒打了好几篇好几个 page 好几页的这个信，就寄给这个登广告的人他就跟他要求说，解释在这里，经文在这里，我要我的赏金10000块钱。后来那封信呢就石沉大海 他一直到今天还在等他的一万块钱。所以啊，事实上哈，这个世界日报里面所登的这个广告啊，事实上对我们有益处啊，他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啊，没有错哈，圣经上很少提到哈，几乎没有提到圣徒要在哪一天聚会敬拜主。为什么这样呢？啊，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啊，圣徒在哪一天敬拜主并不重要啊，并不重要，因为那是律法的条文啊。重要的是我们敬拜主哦，我们不在基利新山，我们也不在耶路撒冷，我们是用我们的心灵啊跟诚实来敬拜主啊，这个是一个律法的敬意。我们也不必拘泥这个安息日的这个事情。啊，这个主耶稣跟我们讲哈，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是主耶稣大呢，人子大呢，还是安息日大呢？很多犹太人指责他哈，在安息日你做了不应该做的这个事情。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哈，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我们了解安息日啊，我们要从经义啊，我们要从灵里啊去来了解安息日。啊，今天我们在主日在七日的第一日敬拜主，因为七日的第一日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一个日子啊，我们觉得哈，我相信所有的基督徒都觉得这一天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啊，因为我们纪念啊我们的主在七日的第一日从死里复活啊，是为了这个意义。如果有一天啊神祝福我们啊，我们的教会两堂都坐不下，在主日的时候，我们在礼拜三晚上多加一堂聚会。啊，在礼拜六早上再加一堂聚会，可不可以呢？没有律法禁止，对不对？我们什么时候我们要聚集敬拜主，我们就什么时候聚集敬拜主。我们不需要像今天经文给我们的提示，在拘泥在律法的条文里面。最后我们学到的是哈，我们学到的是，在神的律啊跟肢体的律这个激烈的啊，征战里面啊，我劝各位哈，回去的时候再把第七章啊从头到尾再看一次啊，你会看到这个中间的这个激战哈，这个神的律跟我们肢体的律那个激战是非常的剧烈的。在这个剧烈的征战里面啊，主耶稣是我们唯一的出路。第二十五节，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就是说就能够脱离那取死的身体。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为了我们的缘故，他偿还了我们的罪债，他洗清我们一切的不义，他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他又赐下圣灵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胜过这个肉体的情欲。所以我们今天啊，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思想一件事情，我们要仔细的去思想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不是耶稣的恩典，如果不是主耶稣的恩典，我们就仍然在律法之下，我们就仍然在打一场非常痛苦，而且绝对没有得胜的希望的一个征战。所以神的恩典真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神的恩典真是我们不能想象的那么大。我们要感谢神，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一切，主啊，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救主，而你的救赎是如此的完全。主啊，你不但付清了我们的罪债，主啊，让我们有一个全新的开始。主啊，你也差遣圣灵帮助我们，主啊，好让我们幼小的灵命里面挣扎的时候，是靠着你的圣灵跟靠着你的十架来得胜。主啊，求主将这样子的信心深深的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可以战胜肉体的情欲，我们可以做一个你所喜悦的儿女。我们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